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透过你爱子耶稣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趁着今天我们还有得到恩典，得了怜悯，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恩，谢谢主，因为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帮助我们的靠着主，常常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带领，以致我们都不能偏离左右，单单来仰望你。我们谢谢主，我们也祷告，求你今天早上再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知道你同在，而且常常体贴你的同在，感受到你的同在。你也再次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你律例中的奇妙，让我们都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感谢耶稣，再次交托在你手中，愿神帮助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阿摩斯书。那阿摩斯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那你昨天读了应该蛮有感觉。那他是一般的普通人，而且是代职侍奉的一个养牛啊养羊的畜牧业的一个专家，但是你看到他呢也能够在灵性当中非常的被神所用，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侍奉主，一方面在工作都可以像保罗先生一样，一般自搭帐篷，一方面就侍奉主。所以你看到阿摩斯呢，他也就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先知，他是北犹大的国的一个先知，但是被差到北国，被神大大的使用。有人说他是一个万国的先知啦，他是列国的先知，他不仅是对北国讲，对南国讲，在他周遭的国度他都讲。所以神呢使用他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我们也是一样可以从这个地方学到很多宝贵的功夫。那我们看到他的职分呢是列国的先知，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被神用，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想的事。一方面 有人说我要全时间的侍奉主，一定要来这边当传道人啊，当牧者啊，我就能够全心，不一定的。有人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也在侍奉，也非常的好啊。这样你愿意一件事情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的使命福音使命放在你心里面，一样可以被神用。那阿摩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给的负担，或是神给我们的负担，或者叫做负担者非常有负担的。所以侍奉主就是一个动机了，很有感动，很有负担，这样就可以被神用了。如果没有负担的话，大概就是好像在工作就打卡嘛，我来上班嘛，就这样子，没有负担所以这很重要。负担其实讲到使命。好，那你看到第一章讲到他对列国的一个审判，那讲到有八个国家他今天后面三个，前面已经早上昨天早上讲到六个国家嘛六个族群他被审判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国就在当中一个就是摩押，然后呢再来就是南国，然后在北国。好，今天我们接续看到神审判这些外邦这个外族的这些人。那我们看见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从第一节到了第三节是第一段对象是摩押，我们一起来读一拜，请。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边讲到你看到阿摩斯他是神的代言人，他讲话一定是从神而来，他不过是代言人，他传达上帝的心意，好像邮差一样。所以他第一节出马上讲耶和华如此说，到了第三节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我讲的是神说话，我是个信差，我一无无实的转达到这些人的身上，告诉他们说神的刑罚审判就来到了。好，我们看见上帝呢一路上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公义者，他一个审判者，他不仅是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君王这个神，他更是列国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边，心里面要有很大的安稳，有一个安稳 定性在当中，因为神是列国的神，他不仅是台湾的神，他是美国的神，他也是中国的神，也是苏俄的神，也是非洲各地国家的神， 这个很重要。每个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心中就有平静安稳。神都在掌权，神也都在看顾，神也都在带领。好，神到底说什么呢？在那个时候，神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好，三番四次，你看到前面那个这个五个国家都出现这个三番四次哦，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说你看到人哦不断不断的犯罪，一次两次三次，代表多而又多了。多而又多，到最后呢，就罪恶滔天呢，是指这个意思。三番四次，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啊，给恩典之后，又开始又浪费恩典，或者呢，这个没有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继续犯罪。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写罗马书信呢，告诉他们，告诉我们，断乎不可，不能把神的恩典把它浪费掉。啊，变成好像是一个好像能够继续犯罪的一个原因，这是错误的。所以这边神第一句话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好，摩押我们知道是罗德跟他女儿所生的后代，是乱伦出来的，所以是代表淫乱乱伦，这个世代就是如此。好，再来呢，摩押是在哪个地方？在地理位置就在以色列的这个东南的地方。摩押下面一点就是以东，好，这边在上来面就是这个亚门，在上面一点就是亚兰，在上面一点就是亚述，大概大家清楚那个地理位置是这样子的。所以神看到以色列呢，犹大是他眼中最忠心的地方，其他都周遭了这些族群在当中一样的，神都会审判隔壁的哦，神会审判这隔壁的，代表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在当中。好，那到底为什么神要审判呢？好，三番四次的犯罪就罪恶滔天。好，他讲到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烧这个焚烧成灰，这个呢是在非这个在东方里面非常糟糕的一个陋习。这个陋习代表说人死的一定要是土葬，人死一定要埋葬，好好埋，他灵魂就会得安息。如果你把它烧成灰的话，他灵魂找不到归属，就不得安息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定是非常的凶残，对这个人很残忍才有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看为什么审判呢？因为摩押人专门做这种事情，把人呢杀死之后呢，不能有什么安葬，然后不得安息，连灵魂都不得安息，把它烧成灰了，毫无怜悯，非常的凶残，而且用火来烧啊，死了还用火烧，你看到吗？好，这个就是他们那个陋习在当中。所以神就审判，神怎么审判呢？一样嘛，圣经告诉我们呢，你怎么待人，别人就怎么待你嘛。神审判我们也是这样子啊，神审判呢，我们能够夸胜就是一样嘛，因为怜悯向审判夸胜。原来我们对别人的怜悯，神会照着怜悯来审判我们了，讲明白吗？你平时对人家好，有一天面对上帝的宝座的时候，神看到哇，你对人很好啊，你对人很宽容啊，对人有恩慈啊，对人很大方啊，神的审判就照着你在世上所行的嘛来报应大家，讲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善待自己啊，你善待别人就在善待自己，有点面对审判的都一样。你对别人大方，神会看到他也对你大方，你对别人宽容，神对你宽容，以后的审判是以这个。所以你看到神的标准吗？你看他用火来烧人家嘛，对不对？烧成灰嘛。你看到神的审判，我却要降火，也是用火嘛，然后降火在哪边？在摩押，烧灭了谁？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然喊这个喊叫当中，那吹角之中死亡。代表上帝呢，一样的，你们跟这个以东人有征战，征战之后把人家烧死嘛。今天也一样会有战争，你们的民族、你的国家会在战争中死亡，而且被火焚烧。这讲到这个，好像我们讲的报应啊，就出现了。哦，这叫也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神是以人的行为来刑罚他，以这个叫种什么就收什么，就是如此。所以神是很公义的神哦，神也是一个公平的神，我们要知道他的属性。好，接下来第三节说，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上帝会 destroy 会消灭审判者，代表说他们以这个摩押人的掌权者，那的头头都会被审判，其中还有一切的什么首领一样一同被杀戮，就是被杀死。好，所以阿摩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审判，而且提出了警告，盼望他们都能够知道 你怎么待人，别人就怎么待你，你怎么待别人，神也怎么样待你，这是上帝审判的标准。那用在我们这边，就是耶稣这样教我们的，你像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先怎么样待人，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黄金定律。请大家记得黄金定律，就是这一节，你要别人对你好，你要先对别人好嘛，你要别人宽容你，然后说啊，赦免你的过犯，你的过错，你的77个啊错误，你神就说你要原谅他嘛。有没有讲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其实是对自己怜悯的。所以知道这样子就知道上帝的属性。所以这段你告诉我们说几个重点。第一个，神不仅管教审判以色列国，也审判列国。请大家记得，神不仅审判管教以色列国，也会管教什么列国。所以你不要担心，神都在看，神都在掌权。你不要觉得哇，这个大国啊，哇，这个耀武扬威啊，到处啊这个欺负，但是上帝都在掌权。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神审判万国不认识主的这些列国，他是怎么审判的？他以他的道德来审判，以他的良知来审判，因为他总是有什么良知为标准嘛。应用在我们现在是一样，不认识主的人以后要面对审判呢？要啊，他会用我们的啊这个上帝的话或是律法来审判？不会，因为他不认识神嘛，他也拒绝神呢、啊。那到底怎么审判？以他的良知、良心、道德来审判。就像今天摩押，他是不认识神的，他拒绝嘛。OK， 那上帝怎么审判他？以他的道德，好，以他的良知。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尊重人权嘛，把人烧成灰，这个事情就是人权的问题啊。所以神就用这个来审判。好，再来，神会审判你看你凶残，神用凶残来审判你，你看了吗？这个就是一个律，你用凶残用火烧人家，神就用凶残来这个来做刑法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啊，我们要常常要记得我们是祭司，要为台湾祷告。其实台湾有很多凶残的事，不是吗？很多这些流无辜人的血的事，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饶恕台湾。有很多这些残暴的事、凶残的事、暴力的事、流无辜人血的事，都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让台湾能避开这些灾难。因为台湾真的是三番四次得罪神。好，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见犹大出现，你看到吗？一路上从外族一直讲，有没有讲到六个外族的一个国家？现在讲到什么？犹大了，最后讲到以色列。好，你看到八个，他是从外面进到最核心的地方。好，我们看到犹大从第四到第五十第二段，预备，请。
耶和华如此说：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好，第二个，你看对象在犹大人，神又讲了，透过阿摩斯，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说，是他说，我是传讲人，我是代言人。他神到底怎么说呢？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画起来，犹大人，犹大我们知道翻译出来就是赞美的，应该是被神常常赞美的人才对啊，这民族是最会赞美主的民族啊。可现在你看到三番四次的什么犯罪，应该是多赞美，怎么现在是很多的罪恶在当中，多而又多，滔天大罪一堆啊。他说什么呢？神说，既然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给你们恩典，给你们怜悯，你们却把它当成这个好像该得的一样，没有好好珍惜。他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好，所以你看到底他们出现什么错呢？因为就出现第一个，你看到一个理由，厌弃，把它画起来，他们 reject， 他们拒绝上帝的教导。那个训诲就是上帝的教导，因为不要忘记，训诲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大家记不记得这几个经文？训诲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因为神的殿就是专门讲上帝话的地方，传讲上帝话，就这个中心就在耶路撒冷嘛，就在西安，在神的殿当中。但是人却拒绝他，神给你们最好的神的话，你却不珍惜，拒绝，而且用这个中文翻译更加的强烈，叫厌弃。 厌弃上帝的话，厌弃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律例典章，不遵守这些。好，这个就是他们第一个罪恶滔天的地方。第二个讲到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什么偶像，所以第二个是随从，应该是随从谁？随从神才对吗？怎么随从什么外邦的各个偶像？当他们一通婚之后，就把外邦的偶像女子一道什么带过来了，然后就建立很多的庙，很多的神坛，还包括丘坛，有没有？把这些都带到神的宫、神的殿当中啊，使他们走迷。哦，你看到越拜越失败，只要你拜偶像，你的眼睛就瞎，一瞎的话就会走迷路，就找不到方向了吗？这个是拜偶像在灵界的咒诅在当中。所以神说这两件事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拒绝听神的话，不要听，你都不用讲，我都不要，我自己来就好。好，应用在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我们有没有常常这种情况？根就是悖逆，我就是不听，我看到不爱听不是怎样呢？就这种特质不是吗？我就是不听嘛，你讲你的，我走我的道路嘛。啊，好听好听，我讲我家己的路就好。这个就是犹大被审判的地方，他明明有神的话，明明可以眼睛很清楚前面的方向，明明可以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就是不听。这个就是他三番四次得罪神的地方，犯罪的地方。所以今天也是让我们读了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三番四次，三番四次的得罪神，神讲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不听，到最后你看到吗？就走向这些迷失的道路。然后呢，偶像就在旁边了。偶像也代表什么？你所爱的嘛。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你一定有你自己偶像，因为神的话比不上你的偶像嘛。有这种情况？所以回到根本，为什么今天我们走迷，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根源在的地方，根本就是离开神嘛，对不对？根本原因就是离开神嘛，不再听神的话嘛。有空再来翻翻圣经啊。原来我们最主要就是离弃神啊。愿神帮助我们常常回到神面前，随时随在我都需要他，因为他是我生命的首位第一位。所以检讨来讲，我们多久看一次圣经呢？多久才想到神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如果你离开神的话多么遥远，黑暗就多么深嘛。所以赶快回到神的话里面，根源就是我跟神的话我已经断绝了。好，那为什么神要我们给我们这律法典章呢？除了让我们走向正确的光明道路，请大家记得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跟他连接，主要跟神连接，请记得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连接主要的地方。当你好像跟神很遥远，请记得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不仅祷告要用神的话来祷告，当你想跟神亲密的一定要神的话，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成肉身，那个道嘛 The word， 所以要跟神的话，神就是道，一连接就连上了，讲明白吗？所以不能离开神的话，不能只是聚会啊敬拜唱歌，你必须要神的话，只要跟神的话一连接，你就跟神通了。所以不要离开神的话，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所以神审判地方的地方，他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神的话已经给你们犹太人啦，以色列百姓你们都有神的话，你们竟然不要，所以你们就离开我多远了，进到黑暗多深。所以神说三番四次不断的犯罪，犯罪原因就是因为离开我的话。所以不要离开神的话，我们就不会三番四次的犯罪嘛。那怎么胜过罪？很简单，神的话要常常在你心里面，你就能够胜过试探，胜过诱惑，胜过些迷惑，就胜过了，成为得胜者。因为神的话不断从你这边出来，你不会一直在想世界的话，自己的话是神的话。好，所以这段呢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原来神要做审判，离开神的话神一定会审判。好，第五节，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好，神用火降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读了列王记就知道，最后你看到犹大就被火烧灭嘛，整个 啊，这个巴比伦整个帝国就来了，王爷来有没有？然后围困三年嘛，然后最后就是射火箭嘛，然后把宫殿也烧了，哇，大户人家也烧了，所有有钱的什么都烧光了，一片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非常的凄惨在当中哈。这个我们读了就明白，原来事实就这样发生。所以你看到这段，你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他们背弃神，就代表说他们离弃神，他们跟神背约。犹大是跟神有约的，但是他们是背约。第二个我们学到什么呢？一定要好好的跟神的话什么连接在一起。如果你要好好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能没有神的话，一定要跟神的话连，一神跟着神的话连，你就跟神连接在一起了。好，第三个，如果你不喜欢读神的话，你就会进到迷惑，会去拜偶像。当然基督徒不会去拜这个物质的偶像，你会把别的取代耶和华，愁苦就必加增，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喜好，可能是你的儿女孩子，你会整天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啊，这些都是变成你的偶像了，你很少跟神的话什么连接了，那魔鬼就哈哈哈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你很少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段话虽然两个经文，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提醒。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国，这北国以色列，我们看从第六节一起来读好吗？第六节读到十三节，六到十三，预备，请。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握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
好，这是第三段，来看到这边又在讲第三个国家，叫北国以色列。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或是代表神在治理的意思，跟神同工治理就是以色列。好，你看到吗？神看以色列人哦这么的贵重，但是神也很难过，说他们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南国也是一样，北国也是一样，所以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神对以色列特别有恩宠，不是他们民族比我们华人更好，而是神特别的拣选这个地方，也代表神在这个 国家当中来祝福了万国，因为他跟亚伯兰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呢不争气，你看三番四次的让神的心非常的伤心，到底他们犯什么错，神要重重的刑罚他们呢？好，你看到前面大概都两节三节的篇幅，有没有？列国都这样子，两国两节三节，但是呢整个你看到还有后面第三章四章都在讲北国，我讲到北国。所以你知道阿摩斯他的心，他盼望北国的这些人都能悔改，虽然他在南国，但是神差他到北国去。所以你看到先知性很不一样，他应该就多讲犹大才对吧，可是神却 在告诉他说要为 以色列来祷告，来帮助他们。好，接下来你看到第六节，他说不免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好，第一个刑罚是什么刑罚呢？好，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并且他们整个人都充满了贪婪。好，怎么贪婪呢？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呢，而且你后面说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代表说有两件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卖一个人，代表这个人是欠你债，他是穷人欠债，欠债就要还嘛， 所以他把卖了这个合夫长里，但是不是他又不欠债，你竟然把艺人什么卖了，这个是违反的哦，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第二个，为了一双鞋卖的穷人，代表什么？穷人本来就很穷嘛，他要抵押，要典当啊。但是不要忘记，在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穷人连一件外衣啊，他典当的时候，在晚上还，你要赶快还给他。为什么？他会冻死啊。鞋子也是如此，他白天亏欠你，他就典当嘛。但是到晚上的时候要还给他，不然他会冻死，会啊这个。会死在街头上，这个就是他们讲的怜悯啊。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为了一双鞋卖了什么穷人，你抵挡我就卖光，那等于说你就是啊，就是死路一条嘛。所以根本没有爱同胞之心，非常的残忍，没有怜悯心在当中。好，接下来他又继续延续性，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好，这是在讲什么呢？他说把看穷人所蒙的灰都垂涎，另外翻译就比较直接，他说你们、哦、践踏穷人如同践踏尘埃一样，践踏穷人如同践踏土地一样，把穷人看成什么？就像地、啊、像尘土一样，这么卑贱，根本不要看见自己的兄弟，自己的骨肉，没有把他践踏在地上。他们非常的非常的凶残的地方在这地方，所以神要不要审判呢？要。那再来呢，还有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什么叫阻碍谦卑人？这个谦卑翻译出来其实卑微的这个意思，卑微，你们阻碍卑微人的权益了，等于说这困苦人最弱势的，有没有？他们是最卑微的，你把他的衣服拿去典当了，把他的鞋子也卖了，他们怎么过生活？都已经快冻死了，晚上的很寒冷啊，你怎么这样子呢？那连衣服穿都没有，都没得穿，根本都没有怜悯的心在当中，这个叫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再来还要讲出来，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哇，这个是很糟糕的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亵渎神的圣名。为什么亵渎？因为他们在神的殿当中，还有、啊、自己的神坛当中都有妙计。妙计呢？哇，你看嘛，他们要行淫嘛，哇，爸爸先去行淫，然后出来之后，儿子再去行淫，都是同样一个妙计，当面在亵渎神的圣名，请问该不该受刑罚？该受刑罚，连神的名字都这么的亵渎啊，这么亵渎神，跟淫乱很大的关系，所以上帝呢会做审判，这个叫做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神都看在眼里。好，接下来第八节。他们各、啊、在各、啊、坛旁，就是各样的神坛旁边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仆人所当就前面的第、啊、六节第七节，这就是穷人，有没有？他的衣服他不还给他，他拿起来典当之后，把这个衣服呢卧在其上，然后把自己呢躺在当中，在取笑这些穷人呢。OK， 再来呢，在神的、啊、在他们的神，就是各样神坛的庙当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些欠债的人还用酒的，他们去买去卖之后，然后呢拿酒再喝，这个就是他们的恶行啊，恶行。所以上帝呢都透过了阿摩斯全部的讲出来。好，讲到这边就告诉大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们在私下所讲的所做的，上帝有没有记录啊？你看这么好像没有人知道小细节，这些神都看了，你用衣服躺在地上神也看了、啊、卖人家衣服鞋子然后去喝酒神都看了，神都知道这些细节，神都知道。好，这个叫做抢夺，这个叫做欺压，这个叫做不法的事不断发生在以色列当中，所以神会做审判的工作，刑罚的工作。好，接下来、哦、第九节跟第十节，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这个提示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过去对你们多大的恩情，多么大的恩典，你们竟然忘恩、哦、第九、啊、到第十讲到这个恩典跟恩情。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们的果子，下绝他们的根本。好，这讲到从前，当你们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约旦河东， 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你就遇到一个高大的族群叫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呢，他们高大像香柏树啊，坚固如橡树，但是呢，我却怎么样除灭他们，让你们来占他们的土地，让你们能够耕耘他们的土地，住在他们城市当中。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爱你们，好，爱你们，所以把这些人赶走，然后土地给你们，屋子给你们，果子给你们，你们只是白白得来。今天你们为什么这么的昌盛？就是因为我给你们恩典，不是吗？你们的祖先是这样子进到这地方来，不要忘记过去的恩典啊！上帝要提醒他们这个，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们土地，你们花什么钱买土地都没有啊！神给你们这么大恩典，以色列百姓啊，你们竟然忘恩，三番四次的犯罪。好，接下来又神提醒更久了，更久在哪个地方？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什么领上来啊！哇，这个就走出埃及嘛。你们的祖先在那边430年当奴隶啊，哇，哀声怨声啊载道。但是我听到你们哀声，我就差摩西去采把你们救出来啊。然后呢，把埃及的金银有没有全部把它带到身上？然后呢，非常风光的走出埃及。然后经过了红海，在旷野40年，你看衣服也不破，脚也不肿，每天都鹌鹑，有没有？有这个啊，这个火柱、云柱，有麻辣来保佑你们，来帮助你们，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你们今天得地为业呀，这个都是我给你们的恩典啊！你们子子孙孙到现在已经进到国度的时候了，哦，南北国嘛。OK， 前面有四世的时候，你看这些恩情呢，都是上帝给的啊。你一代一代过去，但上帝的话不会过去，上帝的应许没有过去。好，你看到吗？这些恩典你们却忘记了。我曾经带过你们，曾经祝福过你们，到如今我是这样的伟大的真神，怜悯的真神，但是你们却三番四次的得罪我，不要我，拒绝我，并且拜偶像，直接羞辱我，然后把偶像都放在神的殿当中。你看到吗？这上帝的心是在流泪的情况，我说提醒他们。好，再来又讲到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从你们子弟当中兴起什么先知。我们从南国开始，北国先知，南国先知，每一个朝代至少都有先知，至少你看这么多的先知，神都兴起。好，更前面就是士师嘛，士师的时代就有很多的拿细耳人嘛，你看到吗？包括参僧也是嘛，你看到他是特别特别跟神立约的，叫拿细耳人，跟神立约，然后呢，清酒浓酒都不喝嘛，然后要留什么长发嘛。我们看到参僧就最直接了，这个是最比较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象征。好，你看到吗？神兴起的先知在旁边耳提面命的警告你们，不要走错路，不要得罪神，不要跟外族通婚，要好好的守住了圣洁，不断不断，每一代都是如此，只要悔改就能够回到正途当中，祝福当中。神就是这样子爱他们，透过了先知，透过拿细耳人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别为圣。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提醒阿摩斯又是先知嘛，所以他替先知讲话。另外呢，就是士师时代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代表什么呢？就是分别为圣，让你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要跟外邦呢懒懒做贼。你要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神说，你们的子弟当中呢有兴起先知的，那又从你们当中少年当中有兴起什么拿细耳人的。你们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吗？代表什么呢？这不是事实吗？这是事实啊！你们怎么可以忘记呢？前面讲到忘恩，现在忘记什么事实？上帝来提醒他们，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好，接下来十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阿摩斯的他的讲道的方式，前面说耶和华说的，后面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前面讲后面讲，是整段，有没有？哇，这个很厉害啊！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认真听啊，因为这是神说的，前面讲了不是我讲，后面呢结论也不是我讲的，所以整块都是神讲的，所以要听进去啊，不是我掺杂，完全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个是神伤心难过的信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的信息。好，接下来十二节，你们却给拿细耳人什么 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代表什么？不要跟我讲，我不要听，就是拒绝嘛，是不是？这就是悖逆，不是吗？讲直接就是悖逆嘛，我不听嘛。OK， 所以讲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当父母亲的难为啊？这是爸爸妈妈说的，嗯，这是妈妈说，爸爸说，整段讲完，讲完之后，我就是不听。我们当属灵儿女会不会这样子啊？这是神说的，神人差很多的牧者，差很多的先知来到丰富教会啊，也对你说预言了。讲了整段你都录起来吗 ？OK， 这是神说的 ，OK， 但是有没有真的听进去啊？愿神帮助我们，神一直给我们很多的信息，一直给我们很多的先知，很多的拿细耳人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吗？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一段要学什么呢？很简单，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这是耶和华说的，帮助我们。有个聆听的耳朵，那时候不愿意听的话更糟糕的，你看到我不听，我就是不听，接下来呢还拿酒给拿细耳人喝，我要破除跟神有什么约，什么分别为圣，卖来之头了很糟糕。再来呢，先知讲的话也告诉他不要再说预言，不用再讲，我听很多了，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来反对上帝的仆人。哇，这个该不该受刑罚？这是神说的，你至少尊重嘛，你还拒绝他，拿酒给他喝，然后呢不要跟我说预言，我不要听这个，不要跟我讲这些。好，所以神刑罚就来到。好，来第一个刑罚十三节，来他说看啊，注意看啊，眼睛注意看，睁大，我要怎么刑罚？在你们所住之地，就是以色列国， OK， 在那个地方我必压你们，如同压载满了禾捆的什么车子。好，怎么样压过你们？你车子里面上面都是禾捆啊，里面五谷的禾捆啊，稻架的这个很重，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你碾过去，这表什么呢？上帝的刑罚是严重的刑罚，只要被碾过去，必死无疑啊，因为它很重嘛，碾过去会不会粉身碎骨？一定的，神说审判来到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甚至逃脱的，这个叫讲什么？亚述帝国会兴起，在最北方亚述不是来了吗？来入侵以色列北国吗？所以北国死得很凄惨。OK， 这个就是历史事件，他早就警告了，说会像什么？会像那个很重的车来压垮整个以色列国，这事实已经发生了。好，接下来对象讲的很重要的六种人呢、啊。好，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一起来读呗，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也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十四节有讲到，十四、十五节讲到六种人，第一个叫快跑的。好，快跑的怎么样？不能逃脱，很会跑，你腿力很快，逃不了，因为他比你快。OK， 再来呢，有力的不能什么用力，有力代表强而有力，很 strong 强壮的也不能施展你的勇力。OK， 再来呢，刚勇的不能自救，非常刚强壮胆的你也救不了你自己了，不能自救。再来拿弓的，就弓箭手也不能站立，都全部倒地。再来腿快的又讲一遍，跑很快的不能逃脱，如果你腿快还有骑马比你更快，但骑马的也不能什么自救。你看到根本来讲，就是这六种人呢、啊，没有一个人逃得掉，都会面对什么刑罚。所以亚述帝国入侵的时候，像不像蝗虫约珥书扫过去一批，第二个呢又小的蝗虫进来，最后幼虫进来，最后呢茧子也进来嘛，茧虫都进来了，全部扫光光，连树皮树根都啃光，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来逃？逃不了。弟兄姐妹，讲到这天，我们要记得那个日子以色列国已经都经历过了，但是有个日子约珥书讲得更严厉，有没有记不记得？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讲到十六节，他讲到什么？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什么逃跑，勇士当中、哦、 最有胆量的，哇，最有勇敢的，最有这个勇气的。但是呢，赤身逃跑代表说什么呢？仓皇逃命，连衣服呢来不及穿，想逃呢就 被打死了，或者被射死了。好，那结论放在这地方，在十六节，到那日。那日呢，请大家记得，刑罚日子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没有一个。好，用在我们新约，我上次讲到约珥书，语重心长鼓励我们一定要警醒，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那日子就是主的日子，主日子比刑罚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千万倍的刑罚。好，如果你够聪明的话，现在就预备，要记得我们要经过火的考验。如果你的这个根基或者你的建筑物是建筑在什么金银宝石，你经过火的考验，神会给你奖赏。如果你就是把它放在沙土上，你的建材都是草木和秸，火一烧过去全烧光了，什么的都没有了。愿神帮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跟耶稣是完整的。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各样的波折这些困难，但是不要担心，请记得，大家记得，到那日就会真相大白，到那日你就会破涕为笑，感谢赞美主，我在世上没有空跑，因为是为主而活。那日审判比北国审判更加的严重。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讲什么呢？讲到神的刑罚无人能够逃脱，无人能够逃脱，以色列国没有一个逃脱的，那一代全部的都被掳去嘛。 OK， 好，也提醒我们今天就是悔改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归向神日子，千万不要去逃避。好，第二个提醒，主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看到2020年就一直告诉我们，这的灰马到处乱窜，那个是什么呢？死亡跟阴间的灰马，第四匹马已到处流窜啊，病毒有没有？疫情现在还在有吗？哦，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难明白的事。这个就是在第四匹灰马出来，代表主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好，那我们有没有积极面对的？有，神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主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做几件事。第一个，谨慎自守，谨慎自守，你自己的生命要谨慎，每一天在过生活要谨慎，你所想、你所做、你所行动各方面都要谨慎自守。第二个，要警醒祷告，这个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心灵固然愿力，肉体却是软弱。你越软弱，你越是要祷告，警醒什么？祷告，警醒代表说眼睛一直睁开的意思，叫做警醒，不能沉睡。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沉睡？喝啦，喝酒啊，这会让我们沉睡啊？会啊，看这世界啊，我们很容易疲惫啊。所以记得要警醒祷告，我们就能够胜过。好，最后呢，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记得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切实彼此什么相爱，这些都是对内讲的，对犹大国、对以色列百姓，就对今天的基督徒讲的。最重要的是要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特别在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危险事多的时候，我们要落实彼此相爱。所以要加入教会，加入我们的小组，加入团队，加入微小组，大家两三个彼此相爱，来胜过末后的这个危险日子来到。好，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提醒，对我们来讲呢，就知道上帝其实要刑罚之前都会透过先知来警告，有没有？然后先知讲完之后一定会讲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凡你有耳朵都应当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第二章来感恩，谢谢主，你透过了这些过去的事件来提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主，你要我们是什么呢？你要我们不过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帮助每天都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你的话语让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因为你教导我们，主耶稣，你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主啊，太初有道，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帮助我们，和我们常常找不到神，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你的话连结。当我们跟你的话连结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了。感谢耶稣，帮助我们靠着你的话刚强壮胆，胜过这世界的迷惑，胜过偶像的权势，胜过世界的打击，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像拿细尔人一样跟神有约，并且能够荣耀神的名。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声来祷告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感恩祷告，求来。